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想我太过贪心一点，很想一次把很多重要的事情和各位分享，但是时间实在是太短促，所以我们所讲的东西很有限。我最早昨天上个礼拜开始说讲到神是有计划有旨意的神，因为他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意志。我们因为从讲到人的选择和神的意志上面看见，我们必须和神的旨意合作，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到底神创造的万有是为了什么。启示录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生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若是我们能够和神的旨意相连关联，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拣选，走自己的道路，那么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结束是一个虚空无意的光景。我们上次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不会明白，恐怕也永远没有办法猜测在神创造之前是怎样的情形。因为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有两个永远，一个永远是过去的永远，一个永远是将来的永远。在过去那个永远中间，到底神是如何存在，神本性一切是如何显扬，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等到神创造了诸世界，在创造的过程中间有了时间，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今世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够所体会的一点点事情。可惜我们人因着犯罪的缘故，今天我们在今世所经历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脱离罪的因素，每一件事情都有罪的影子在里面。所以卫斯理这样说，卫斯理约翰这样说，他说神第一个旨意就是预定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赎，这是在时间里面人所能知道的第一个旨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在创造之前，在创造的根基上面就已经被杀的羔羊，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所以在时间中间我们所能经历的是这样的有限，神就借着先知，借着旧约的先知，借着新约的先知启示我们，叫我们明白神造人的目的。我们也说到一点，在教会历史中间读圣经的人所看见主再来的国度千禧年的情形。我们也说到犹太人有一个很比较具体的末世观，是在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慢慢的产生一种对于主再来的盼望。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集中在看主再来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请一同先低头祷告。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借着永远的灵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心意中间。主，虽然我们是活在时间和空间中间，我们十分的有限，我们所能明白的真理实在太少，尤其我们对于永远的事情，在我们生命的个性里面，在本性中间并没有永远的事物，因此我们对永远的观念是那样的模糊。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就是永远与父同在的圣灵，哦，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圣灵，主啊，求你借着他所能给我们的教导，把我们带到你永远的旨意中间。主，今天早晨我们奉着你儿子的名在这里聚集，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你宝血的救赎才能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些是软弱败坏罪恶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代死，因此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也因着这样你开通了我们的耳朵，开启了我们的心窍，把你永远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主，今天早晨就求你在这里做工，把我们的心吸引向着天上的事物，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犹太人有一个盼望，盼望有一位救主出现呢？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但是我要讲一件比较更特别的事情，就是基督教或者说继承了犹太教的思想，对于主再来这件事情的认识 是非常的特别的。前几个礼拜，谢思康弟兄他毕业典礼本来我要去参加的，但是他的毕业典礼是早晨8点钟在 Riverside， 那么从这里去要6点钟起来，我就跟他说非常对不起，因为我太太在家里养病，我不能那么早起来，所以就没有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大家知不知道他的主科主修是什么呢？他主修是比较宗教学。这门学问今天不是很多的人有兴趣，因为对于属灵的事情有兴趣的人本来就不多，还要去研究什么比较宗教，研究各家各派各种宗教的不同异同。弟兄姊妹，但是我倒是很有兴趣，因为比较宗教学这一门学问是很特别的。当我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件最特别的事情还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当我们和其他的宗教相比的时候，主再来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其他的宗教并非没有末世观，或者说没有来世观，因为他们的确认为生命，或者说人的生命灵魂是不死的。因此在基督教之外，其他的宗教也有一些对于来世的观念，他们并非相信人死如灯灭，他们相信人的灵魂不死，所以他有许多超度诵经的事情，希望他能够灵魂免于地狱的沉沦。其他的宗教并非认为今天生活在地上就是所有事物一切所看得见的事情结局在这里。若是这样子的话，人生命的意义就不需要为任何的事物负责，因为今天弱肉强食的世界是我们所看得见唯一事情的真相。但是所有宗教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有一种观念，因为我们要向永远永世的神负责，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来世观。但基督教的来世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基督教那个永世的观念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受到将来的审判，我们受到千年的国度，我们受到我们与神掌权一同作王，但这些事情都不是自然发生的。我说自然发生的意思，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当他死了以后，他就或者进入西方的极乐世界，或者他进入天堂，或者他进入炼狱，那个事情就开始。但是基督教所说的那个永世的观念是根据耶稣基督这一位人子。在所有的真理中间，基督教所有的都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也许我说这个人不大公平，因为耶稣基督事实上是真神又是真人，但是所有一切的真理，基督教所以跟其他不同的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你离开了耶稣基督就没有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道德的标准，不是因为我们遵循律法。若是遵循律法，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若是一个道德的观念、道德的标准和宗教的条文，我们不需要这一位救主。但是基督教的救恩的观念是从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来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败坏，承认我们的罪恶，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他所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信而称义，因着他为我们成全的救赎，叫我们的罪恶白白的得着赦免。这是基督教的救恩的观念建立在一个人身上，不像其他的宗教。既然我们说到比较宗教学，你知道比较宗教学这件事情许多人不愿意，基督徒不愿意接受，因为宗教哪里还有比较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理启示没有第二个路。比较宗教是人文主义弄出来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这个名词，我也不大乐意听这个名词。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间， 你不谈别的宗教，别人要和谈他的宗教，到底中间的异同是什么？为了这个缘故，若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不清楚的话，很容易就被其他的宗教所吸引去，好像也是一样的，差不多的，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讲教人为善，他们也讲很多很多道德规范。但是我已经说了，基督教虽然基督徒虽然不反对那些其他的宗教，却知道人不能够靠着行为达到神的标准。其他的宗教救恩的观念是靠自己的力量达到某一个标准，认为若是我们能够达到那个标准，神就会叫我们超脱超度，无论你有什么话，就可以免于审判，免于沉沦。所以中国人有这个问题，好人能不能得救？好人应该是得救的，但问题在好人在哪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自己不是好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离好人的标准差很远，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救恩者，没有一个救赎者，只有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也说到我们得救以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叫我们像耶稣，叫我们像神，这也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这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个人身上。其他的宗教教导人说要行善，要积功德，但是并不建立在一个人的标准上面。只有福音，只有基督教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在地上，使徒经常告诉我们说，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他解救释放那些被罪恶辖制、被鬼魔辖制的人。所以若是我们有一个标准要行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要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神就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能行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靠着圣灵在里面加力量给我们。保罗说，那靠着我靠着那个住在我里面的，什么凡事都能做。这是基督徒的秘诀，这也是基督徒的得胜，这也是基督徒的见证。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末世的观念更加建立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将来的审判，我们知道千年的国度，但是这一切若不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话都不会开始，人不会自动的到达千年国度，人不会自动的进入审判，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相信有审判，只是现在审判并没有开始，我是说的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审判什么时候开始呢？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现在死了的人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将来的审判。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所有其他的宗教里面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宗教告诉我们，今天他死了以后就在地狱里面受苦，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死人无论大小，无论善恶，都要复活。罗马书告诉我们是这样，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这样，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有一天当复活的时候，我们进入审判。而这个复活是什么时候，根据什么开始的呢？耶稣基督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带进了审判，带动了审判。我们说到将来有一个新造的新天新地，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新天新地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耶稣基督需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真理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说基督教最大的不同 是所有的真理建立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建立在一套道理上面。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而一切的真理都维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若抓紧了耶稣基督，所有的真理都在你的手里。所以最早的时候，教会2000年来所宣告的真理，各样的教条，尤其当他到中世纪教条逐渐形成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信经里面，就是每一个相信的人所要承认的一些重要的真理，里面有一条必定是说到，我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还要再来。许多异端，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异端，都在这个事情上面打了折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但是圣经里面跟经文里面跟许多使徒的信经都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怎么能够一笔抹杀几千年来所有人所共同的盼望跟相信呢？因此他有一种特别的解释，凡是异端对于主再来都有一套特别的解释。有一些最普通的解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无形的，天国已经在地上了，从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之后，他的影响力已经在地上，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不，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怎样升上去还要怎样再来。主再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支持了所有的将来的盼望。约翰福音14章里面是这样说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活着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些死了的人之前。他说在末日，在末次号筒吹响之日，在最后一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带着千万的天使和以往的圣徒一起来。他说我们要与他，我们要背题与他相遇在空中，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住。罗马书15章讲到复活的奥秘的时候，讲到有一天都要复活，有一天主还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所有的真理都在这方面讲到耶稣基督再来。许多的诗歌，我发现弟兄姊妹们，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很多时候唱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差不多好的诗歌能够感动我们心的，很多的诗歌都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有一天他要再来。而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有时间性的，一定的时间，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他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上次我们说到基督徒对于历史的观念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今天大家有一些普通工程的常识，或者说科学的常识，大概知道什么叫封闭的系统。跟封闭系统相对的就是开放的系统。开放的系统意思就是说，它将来的结局如何不知道的，这个叫开放的系统。但是基督徒所看见历史的演变跟历史的真意是一个关闭的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神的旨意，神永远的目的，到的时候都要成全。而我再说，这个成全跟主再来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必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提到这个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着我们明白整个的救恩有一天整个的历史整个的人类都要结束，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是有目的的，是有盼望的，是有方向感的。常常我觉得一件稀奇的事情，神竟然肯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 耶稣基督竟然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儿子的生命竟然愿意成为我们的生命。可是我常常也感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永远的生命关心太少，懂得太少，欣赏太少。好像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不懂为什么要有永远。我是一个很喜欢哲学的人，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我喜欢思想。每一次当我想到人类的渺小，人的渺小，想到神的伟大，我就不得不从心里面感叹说，人算什么？像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人算什么？又像传道书所说的，你竟然把永生安置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同样的领受，到底人究竟是什么？人算得了什么？但是神还眷顾他。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若是要超脱自己的渺小，一定要有永世的观念。人若是要脱离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一定要有永远的观念，并且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叫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叫我们的气息，叫我们一呼一吸，每天的生活都是为了耶稣，荣耀耶稣。只有当我们这样明白主的复活跟主的再来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才会不会失去方向感，不会跟着这个社会同流合污，不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风俗一路走下去。这样我们才会真正从心里面发生爱主的心，我们才会好好的追求神的话语，才会希望从神话语中间更多明白他的心意，更多知道他的爱，更多知道他的能力，更多知道他的全能和他的保守。这样我们读起圣经来才有味道。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很快的要从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看一道一些经文，都是跟主再来有关系。这是神永远的启示，他并不是临时告诉我们说啊，有一天主要再来，不是。神在他永世的计划里面早就知道，早就定规，早就安排好。我们看创世纪49章第10节，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要很快的和大家一同看一看创世纪49章第10节。这里是雅各的预言，非常重要一段经文。当雅各属灵生命成熟晚年的时候，为他12个儿子祝福，在祝福中间就有了预言的性质。所以49章第10节这样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这个字，中文有个小字的翻译，叫做赐平安者。这个翻译大体是可靠，但是不能够翻得很准确。细罗这个字从平安来的，所以他说细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赐平安者。我们知道犹太人见面都讲 shalom shalom， 犹太字的特点在于它的子音，它的母音跟着子音走， shalom 是 s 的音跟 l 的音，所以细罗也是 s 跟 l 的音，中文细是 s， 罗是 l， 对不对？所以细罗的意思跟 shalom 这个字有很密切的关系。 shalom shalom 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和杖说到神的权柄，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讲的犹大的祝福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但这个权柄是什么意思？是为了赐平安者来到。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在预言中间给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以后其他的经文支持这件事情，叫我们看见犹大像一个狮子， 耶稣基督来是来做君王的。犹太人盼望耶稣基督来，当然他们所看见的可能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主降生的事情。当我们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就不是第一次来，是第二次来。因为第一次他来，他做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二次他来，他要在全地掌权，他要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位细罗是神所设立的君王。犹太人在盼望中间，在预言中间，因着雅各在神的心意里面，他看见等到细罗要来。我们没有法子看所有的启示，在所有的预言。刚才我讲的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65章。以赛亚书是先知，以赛亚是先知书。上一次我讲过，以色列人在最受压力的时候，他们面临灭种灭国的危险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盼望，支持住他们。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比较深刻的讲到他们对于将来的盼望。刚才我说比较宗教学，这是人文主义的一个观点，宗教可以比较。自从人文主义兴起以后，把许多属灵的事情从人的知识跟人的经历中间来解释，所以也有了心理学，讲到我们人生的需要，讲到我们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这里也讲到末世的观念。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心里面非常不痛快的，但是慢慢我也适应了。为什么？因为当你要研究这些学问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别人在讲什么话。许多新派的学者，他们研究新约的时候，研究旧约的时候，讲到先知的话的时候，他们非常注意当时的背景、当时的环境、当时人的心态，所以说他们在痛苦中间有一种盼望，写成了先知书。这个是本末倒置的事情。我们的说法是，他们在痛苦中间，所以神赐下先知给他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这个很不一样哈，大家听懂了没有？一个是说人因为难过有压力，所以要有盼望，写出的先知书，这是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的。但是从神的启示来看，当神以色列百姓犯罪离开神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写信给他们，叫他们有盼望，这个不一样。所以那些支持新派的理论，从人文主义观点出来的那些学者，他们所研究的资料，我们可以拿来他的数据重新整理，重新解释。我说刚开始我心里不大舒服，因为讲他们讲的话，我心里面闷闷不乐。可是等到有一天我懂得他所讲的，我把他的数据重新解释的话，使我对于圣经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并不放弃启示的立场。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在以色列的百姓痛苦的时候给他们盼望。六十五章我们看他讲什么。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17节这样说，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第25节怎么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第64章第1节怎么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善。弟兄姊妹看见没有？64章第1节说，愿你裂天而降，神要亲自降临。神的儿子有一天亲自要临，因着他的格林而产生了新天新地，因着他的灵道而产生了千年的国度。刚才我们讲犹太人的盼望，千年的国度。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是讲了千年国度和平居住的情形。以赛亚书也这样告诉我们，弥迦书也告诉我们。弥迦书告诉我们怎么说？怎么说？第4章第1节，小先知弥迦书也这样说。第4章第1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之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信回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讲到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讲到千年的国度，以色列的子民把神的律法交给万教导万邦。也许我们能说这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如果我们是不信的人，就跟那些新派的学者一样讲，他们是因着受了压力太重，他们产生这种自我安慰。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最要紧的一部分就是许多预言一次一次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我在神学院里面和教授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提出这个观点上的不同。这位学者，我的老师，是 UCLA 毕业的，拿了 PhD， 是东方语文学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一个研究研究希伯来文的。他自己进入这些世俗的学校以后，差一点失去他的信仰，但是后来他又回到福音派中间。我把这个观点跟他讨论的时候，他说：哦，你晓得一件事情吧，现在许多新派的学者因为研究预言，是他们研究预言的动机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在各种社会的环境压力中间产生了盼望，所以他们写了先知书。他说但是因为预言的实现，使那些新派的学者不得不客观地想到，恐怕那不是以色列人仅仅的自我安慰而已，是有一只神的手在背后把这些事情摆明启示在他们心中。所以因为研究预言的结果，那些新派的学者无以自处，只好承认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很多新派的学者因为研究小先知书的缘故，研究撒迦利亚书，研究哈该书，他们不得不从一个历史那个隧道中间出来，而想到说可能真的有神的启示，而这位神正是如那些基要派的信仰那些人所相信的，不改变，有权柄，有能力，照着他的旨意历史发展，循着他的轨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旧约所讲的，我可以举出20节的经文，30节的经文，100节的经文，大家看，我所选的这几节都是很不同的事情。在这里都讲到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要再临，他要降临。我们没有时间看旧约，所以我们再跳过去看新约。新约里面，大家看马太福音24章，24章这里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24章，我们看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弟兄姊妹注意到这句话：“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所以在第一代的门徒中间已经有这样的观念：当主降临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主再来的盼望。在第一批的门徒心中是非常确定是关于末世的解释。什么叫世界的末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主怎么回答他们呢？第14节我们看，主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这里基督徒有使命，在这里基督徒有责任，在这里基督徒有参与，有合作，在这里基督徒有目的，在这里基督徒必须和神的旨意相合，叫我们传遍福音到地极，然后末期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然今天若是我们的重点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们传福音，主再来也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动力， 主再来，因此我们知道时日短促，因为主要再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艰巨，因为主要再来，我们知道那个盼望就在眼前，因为主再来，我们想到永远的审判，因此我们对于福音大有感慨，大有感动。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29节和31节怎么说？同一章，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弟兄姊妹们，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到太多太多的事情，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影响圣经解释的事情。在这段圣经里面，读圣经的人，圣经的学者有了时代论的根据，有了千禧年的根据，因为这里主说要把他的选民从天的各方召聚来。大家记得曾经来过这里 Goldberg， 他是时代论者，他本身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而信了耶稣的，做了基督徒，他真理的基础他的系统是时代论的。时代论里面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神选民的地位，犹太人的地位。你不要看犹太人今天被分散在列国，但是神已经使他们复国了，已经召聚回来了。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给时代论者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时代论者在犹太人还没有复国以前就预言，就说到提醒大家注意犹太人要复国。讲这个话的是他们1920年代，正是新派的人起来非常严厉的挑剔圣经的时候，不相信圣经的预言。时代论者对教会有个贡献，时代论者的根源是弟兄会，他们提倡，他们宣传说，宣告说有一个时代称作神选民千禧年国度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主的话说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召聚来，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但是这里还不是最后一次召聚，因为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的所有神的选民都召聚在一起。我们会稀奇，因为犹太人许多的人，他们连自己的身份地位支派都已经弄不清楚了，因为多次的变乱，他们被抛在万国中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支派的。但是有一天神要叫他们都各归各族。弟兄姊妹，我们脑筋不能想象，我是一个分析的人，我怎么样也分析不出来，到底怎么可能犹太人会知道他哪个支派的。但是我相信神的话语在这里不改变，这件事情我们用信心接受，不可能的事情神可以做。但是我重要的所讲的还不是选民的聚集，这里说什么？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件事情，人子驾云降临，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再提说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再提说过，在启示录里面又再提起过，在行传中间更加主明明的说，你那些天使这样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再来。旧约里面有这样的预言，撒迦利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要降临，降临在哪里？就在降临在橄榄山上面。而那个时候天要震动，地要挪移，因为橄榄山要从中断裂成为两半，一半向东挪移，一半向西挪移。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21章更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讲到我们应当怎样的处理，怎样的态度。大家看21章第20节到28节，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想我们读完这段圣经就不再可能再多说了。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八到二十八节，请大家看。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底下二十五节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请大家注意。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请大家注意二十七节，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第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们，主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征兆，那一天人子要大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云降临。路加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这样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关于这段的解释，圣经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指着犹太人，因为第一批的使徒都是犹太人。我承认这里主要的应验是为了犹太人，因为这是讲到他的选民。但是今天我们共同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神对于犹太的选民称作得赎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确受尽了痛苦。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一样是得赎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再来的事，许多人讥诮，许多人不相信，许多人批评，许多人认为不合潮流，许多人认为是我们的幻想，许多人认为圣经的话不可靠。你知道今天的话，我们比起1920年开始到1950年这个30年中间，我们所受的讥诮已经少得多了。当理性主义抬头，人文主义得势，当世界好像在往好的路上走的时候，我记得我上次曾经提过千禧年前派跟千禧年后派的分别。所谓千禧年前派，就是认为千年国度之前耶稣基督要来，千禧年后派就是说耶稣基督要等到千禧年掌权之后才来。那么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怎么有千禧年呢？所以人人要努力要创造天国，这是那时候基督教中间被自由派的影响充斥的时候所产生的理论。很不幸，那个时候传到中国的福音也受了影响，好多的人都是这样的信仰。我不晓得他们变了没有，但是照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记录所写的书，其中最有名的一本叫做赵子成写的《耶稣传》，他是完全不相信神迹的，他是一个新派反对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反对基要福音的基督徒，他所说的福音就是社会福音。那时候丁光训也是跟他同一路的人。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什么？讲到那些不信的人讥诮说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到对于福音的抵挡。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有一个故事，当年在1920年代到50年代中间，有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坐着，大概是欧美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在那里驳斥福音，很多人在那里攻击基要的信仰。他说预言都是后来的人写的，哪里知道中间坐了一个公共汽车上有一个是老的宣教士。他说我今天必须，他快要下车了，他下车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必须为主说一句话，他说即便你所讲的都是真的，有一句话却是神早就说了在圣经上面的。他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这句话你去看在圣经里面有的。那么你说所有的预言都是后人加的，至少这句话不是，正应验了你今天所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千禧年前派的思想为什么出现？因为当启蒙运动起来，一路的发展，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走得好像走在科技的尖端，人人都以为人可以创造天国了，人已经脱离从前蒙昧无知的光景了，人已经知道是非善恶，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不好的事情，什么是危害国家的，什么是危害民族的，什么是危害人群的，所以人会选择对错。因此只要有基督徒的信仰，有福音的信仰，人可以创造天国，这是千禧年后派的说法。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震垮了人在这方面对于人良知的信心。我们不要说两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还有现在方兴未艾各种民族的战争，把人对于人良善的信心震垮了。所以你不再听见人能够造天国的话，很多的人不得不回到圣经的信仰。圣经的信仰告诉我们什么？人是罪人，人不能救自己，更不能救别人，除非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不然我们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后怎么样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掌握我们的良心，掌握我们的思想，掌握我们的感情，掌握我们的理智。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做了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基督徒顺服圣灵，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并且有一个盼望，知道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价值，不是虚空无益的，因为历史正按着神所预定的旨意快要实现。怎么样知道呢？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怎么样呢？主说要叫我们昂首挺胸，等候得赎的日子。到那一天，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蒙救赎，整个的得蒙救赎，一切受造之物现在和我们一同等候选民圣徒得赎的日子。到有一天新天新地，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进永世，而在永世中间一个不同的形态，一个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价值，到那时候遍地要充满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对于那个将来的永世，我们知道的仍然非常有限，有好多问题我不能解释的。既然没有死，人活着要不要吃不知道，很多的问题我仍然不知道。有一些地方神圣经里有解释，有些地方圣经里仍然没有解释。但虽然如此，我们相信主再来的应许是真实可靠的，他的再来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光景，而神的旨意就要实现。今天我的时间还是非常有限，我所能讲的还是非常的限制，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因着主再来的应许，我们大受激励，而我们生活充满他的荣耀，我们服侍人，服侍神，
充满了盼望。
但愿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再来的应许，叫我们存着极大的盼望。主，即便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有艰苦，即便我们在许多的事上软弱跌倒，但你再来的应许支持我们，叫我们得以昂首挺胸，再一次等候你得赎的日子。主，今天基督在地上许多的时候仍然受人的讥诮，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些真理还未显明。主，但是感谢你，这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深信不疑。主要感谢你，因为你把救恩建立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自己。主要不是靠着教训，不是靠着许多的道理教条，而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因此我们举目仰望你，在我们信心里面我们向你承认，哦，你是神，你是主，主啊，你是细罗，你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归顺。主，我们的心充满了盼望，也充满了喜乐。愿你拯救你的教会，愿你扶持你的教会，愿你激励你的儿女，叫我们跟随你，叫我们昂首挺胸等候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